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期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啃一块真正的硬骨头，就是你看啊，一份距今2500多年的古老书卷，怎么可能非常精准的，而且是指名道姓的去预言一位异教徒国王的崛起？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而且更绝的是，这份古老文献还把我们现代人，就是那种无比狂热追求的自我实现，直接嘲讽为不过是抱着一块劈开的柴火在磕头。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剖析的内容。作为你的导游，我们的任务是带你拆解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44至46章的神学讲座。
对，我们要去探究一份古老文献对现代人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心理拆解。
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个简单的免责声明，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涉及到宗教神学，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社会议题，比如罪呀、自我实现这些。
确实，我们的目标是客观的还原并解析这份文献里的神学观点和思想脉络。
对的，我们不是为了给任何特定立场背书，只是带你领略文本内部的震撼逻辑。那么我们先来铺垫一下背景吧，这是一场极具颠覆性的思想实验，对吧？
绝对的。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看宏观背景，这份文本诞生于一个极其庞大而且充满绝望的叙事之中，它其实关乎流亡，关乎一个民族在崩溃边缘那种对自身身份的死命挣扎。而且它更指向了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终极问题，就是在这个看似混乱无序的宇宙里，究竟是谁在真正掌控未来？
既然它诞生于流亡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从文本开篇那种极其强烈的焦虑感切入会比较好，因为这里的情绪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深刻的恐惧。
对，是那种面临灭亡的恐惧。
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肉体上的死亡，他们最怕的是文化和信仰的抹除，也就是他们的后代会被巴比伦同化。
完全正确，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恐慌。你看，他们看着巴比伦宏伟的神庙，还有那种极其强势的异教文化，内心深处的绝望是，我们的后代会在这里被彻底同化。
几代人之后就彻底消失了，对吧？
没错，作为一个拥有独特信仰的共同体，他们将从历史中完全消失，连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
哇，为了回应这种面临灭绝的恐惧，上帝在文本里给出了第四个不要惧怕的理由。他说他要在干渴之地浇灌生水，将圣灵倾注在他们的后代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听起来不仅仅是给他们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剂，对吧？我感觉这更像是在人的灵魂深处打上了一个永远无法篡改的官方认证标签。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就像一个内置的指南针。奥斯瓦特指出，圣灵在这里的核心作用是作为鼓励者，或者说确立者。
因为在巴比伦的文化语境里，压力太大了。
对啊，周围的世界每天都在向这些流亡者灌输说，你们的神失败了，你们的信仰毫无价值，你们必须融入我们的系统。
在这种高压下，人的意志绝对是极其脆弱的。
是的，而圣灵的介入就是在人的身份认知层面打赢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它让人能在敌意重重的环境里毫不忧郁地宣称我归属于耶和华。
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尖锐的现代拷问了，就是在这个常常让人迷失自我的现代社会，圣灵让人宣称我归属于某位神明，这种对意志和归属权的争夺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圣经反复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谁是你生命的主宰？圣灵的降临正是为了帮助人赢得这场关于意志的决定性战役。
那么如果神拥有我们的绝对归属权，那他是一位怎样的统治者呢？这自然就引出了文件对上帝头衔的探讨。这里列举了三个头衔：以色列的王、救赎主，还有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全能者。
这里奥斯瓦特引入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政治学对比，他提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段趣闻。
哦，丘吉尔总是很有感。
对，罗斯福曾经对丘吉尔感叹说，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制度。然后丘吉尔立刻反驳说， 确实如此，但在天国的政体里实行的可是君主制。
哈哈，天国的政体是君主制，这在神学上的推演是极其严密的。
没错，如果上帝是以色列唯一的君王，那他不仅有绝对的权力，也就是全能，他还有绝对的责任去救赎他的子民。
这就是救赎主这个头衔的来源。但是到了这里，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因为现在旧约学者往往受限于自然主义，他们觉得人类不可能预测未来。
是啊，这是一个认知断层。
所以他们一看到圣经里的预言，就说这肯定都是事后诸葛亮，是事情发生后才写进去的。但以赛亚恰恰把预测未来作为上帝所以为上帝的绝对证据。
现代自然主义的认识局限在于，他们坚信宇宙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系统。
对，系统内部没有什么是超越因果律的。
所以任何自称能预测未来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事后的文本篡改。假神被困在这个自然系统里，只能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儿。
确实，其实说到预测，我们人类自己预测未来的时候往往是个笑话。奥斯瓦尔特讲座里引用了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的趣闻。卫斯理当时信誓旦旦地认为基督会在1812年回归，
结果并没有。
对，然后他的同工弗朗西斯·阿斯波里在日记里偷偷吐槽说，我觉得大概是1839年。你看，人类在猜测时间表这件事上似乎永远都在犯错，
简直荒谬。
所以我就想问了，既然人类总猜错时间，那上帝预测未来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肯定不是为了给我们一张未来的日程表吧？
当然不是。造物主是站在系统之外的，他不受因果律的束缚，所以他能创造新的事儿。上帝给出预测是为了建立信心，
让人们知道神掌控未来。
没错，从而能让身处流亡绝境的人知道有一位超越这个封闭系统的主宰正在把控着未来，这样你们今天就可以毫无恐惧的生活。
那既然上帝在系统之外，为什么我们人类总是执迷于崇拜系统之内的东西呢？这就自然切入了文件里那段对偶像崇拜极其讽刺的散文。
那是一段充满黑色幽默的绝妙文本，先知用近乎刻薄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工匠。
对，那个人去森林里砍了一棵树，把这块木头劈成两半，
结果呢，他用其中一半生火烤肉烤面包，让自己取暖吃饱。
然后最离谱的来了，他拿着剩下的那半木头精心雕刻成一个神像，跪在他面前痛苦流涕地祈求他拯救自己，
简直荒谬之极。文本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可憎之物，因为这完全颠覆了上帝的创造秩序。奥斯瓦尔特在这里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
那句名言是什么？
偶像崇拜就是去使用本该被敬拜的，而去敬拜本该被使用的。
哇，这句话简直醍醐灌顶。让我们把这种古老的荒诞投射到今天。你看，现代社会有一种极其隐蔽的异教世界观，那就是决定论。
也就是认为人被基因和环境锁死了，蜕变是可笑的。
对啊，现代人唯一被鼓励去做的就是自我实现，去发现你是谁，然后顺应他。我就在想，我们在崇拜这个世界时，是不是本质上只是想控制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极其犀利的问题。
现代人追求的自我实现，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用来烤面包，同时又去跪拜的那块木头？
这个类比太深刻了，因为偶像，无论是木头还是所谓的自我，都无法改变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奥斯瓦尔特要强调创造者即救赎主这个概念。
因为神创造了你，所以他能彻底重塑你。
没错，讲座中那个俄罗斯老兵的例子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一个曾在阿富汗打仗的老兵，回国后变成了酒鬼、毒贩和暴徒，
然后被关进残酷的俄罗斯监狱。在现代心理学看来，这个人已经被他的创伤永久锁死了。
对，如果宇宙只是一个封闭系统，他没有任何被治愈的可能，但是他却因为一本圣经获得了彻底的重生。
真的假的？彻底重生？
是的，这不仅是改变了一点生活习惯，而是他的精神内核被完全重写了。这向我们揭示了，偶像无法救赎你，只有打破系统设定的造物主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但是如果这位造物主真的可以无视任何系统的规则去重塑任何人，那他选择拯救以色列人的方式绝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何止是出乎意料，简直是让以色列人自己都感到被冒犯。
哈哈，因为上帝不仅预测了流亡和回归，他更直接点名了一位异教徒国王。
居鲁士。
对，居鲁士作为他的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去打破城门，释放俘虏。上帝居然使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他的人，
这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如同出埃及记中的法老一样，他是唯一的神。
我完全能想象当时以色列人的崩溃和抗议，他们肯定在喊，等一下，上帝，你救我们的标准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哈哈，他们的标准剧本是什么样子的？
你应该找个希伯来婴儿，把它放在幼发拉底河的篮子里，让巴比兰公主捡到，然后去阿拉伯沙漠待80年再回来救我们啊。你怎么能用一个异教徒？
这就好比泥土在指导陶匠如何做把手一样。
对对对，但专家，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专家借此拆解了古老的二元论。在异教世界里，坏事发生是因为代表善的神打不过代表恶的神，
也就是阴阳正负相互抗衡。
是的，但以赛亚书彻底粉碎了这一点。文件直面了以赛亚书45:7中引发争议的经文：
我造光又创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听起来极其危险呢。
这在古代和现代异教世界中都是极具颠覆性的思想。宇宙中只有一个永恒的实体，虽然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之分，但如果灾祸发生，上帝对此负有最终的主权和责任。
这真是一记重锤，一位能随心所欲调遣异教徒国王，声称对风暴和灾祸拥有绝对控制权的陶匠，这让人极其敬畏。
但是你看，尽管这位陶匠拥有绝对的令人敬畏的主权，他与人类的互动方式却展现出令人震惊的温柔。
确实啊，讲座里对比了巴比伦的神明和以色列的上帝。
巴比伦的假神比如比勒、尼波，成了疲惫牲口背上的沉重负担，最终只能一起被掳走。
信仰变成了一种需要信徒死死扛着的累赘。
相反，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从他们出母胎直到白发苍苍，他都会亲自怀抱和背负他们。
哇，奥斯维尔特在这里引用了迪特利希彭侯菲尔的话：
你只能真正拥有那些你确信没有他你会过得更好的东西。如果我必须拥有他，那么他就拥有了我。
这句话真的值得反复咀嚼。上帝没有把自己的计划藏在暗处。文件里那个希尔斯商品目录的例子特别幽默。
对，小孩对购物目录了如指掌，却对家里的圣经一无所知。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家里没有木头雕像，但我们的人生常常被自己制造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我们总是试图自己做主。
对啊，既然我们总是如此抗拒他，上帝为什么还愿意去背负这群总是想要自己做主的子民？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最终的答案是恩典。
恩典。
恩典完全是由上帝发起的，不取决于人的悔改、信仰或良善。奥斯瓦尔特用浪子的比喻进行了一次绝妙的升华。
那个故事，传统的解读往往是儿子的悔改。
对，但其实这应该叫挥霍无度的父亲。
挥霍无度的父亲。
是的，如果这个比喻是关于极致的恩典，那么真正的结局不该是父亲光鲜亮丽的在家里等。
那应该是什么画面？
真正的结局是父亲亲自走到远方，毫不犹豫地跳进那个散发着恶臭的猪圈里，去把那个还在烂泥里挣扎的孩子捞出来。
哇，这不仅彻底重塑了那个经典故事的张力，也将我们今天这趟思维旅程推向了顶点。
确实如此。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从面对未知的恐惧，到看穿偶像崇拜的荒诞，从认识一位在时间之外打破二元论的主宰，到最终感受到一位愿意跳进猪圈，从出生到白头都背负着你的造物主。
这一趟旅程的信息量非常大。
所以在结束前，我想留给你，正在聆听的你，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供你思考。审视一下你现在的生活，什么是你生命中的那半截木头？
也许是智能手机，或者是职业头衔，
甚至是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
你在表面上把它们当成日常工具来使用，但在内心深处，你是否真的在把它们当成终极的安全感来源去跪拜？
这是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如果明天这块木头被烧毁了，连灰都不剩，你是否依然能感受到自己正被一双巨大而安稳的手背负着？
感谢你加入这次的深度探索。
希望你能带着这些思考继续前行，
呼吁你保持好奇心，继续发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